第三课，父母对孩子的认识。为什么神的话进行一系列教导很重要？因为人所有的错误的行为都来自于错误的判断，而这个错误的判断不受到真理的影响，是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行为的，也不可能拥有正确的感受。所以人就认为，只要信了主，所有问题都会被解决，这个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换了教会，问题会解决，也不可能的。后来建华弟兄跟我说，是不是说的我们？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说你们，我只是说一种现象，知道吗？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了解，我们在神话语当中有很多，偏差的认识和解读，会造成很种种行为的这种错误哈。那为什么这一课要关于说父母对孩子拥有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性的？我们在履行父母的责任上，为什么有很多失败？这个失败可能是对孩子的溺爱，也可能是对孩子的任性，或者是对孩子采用另一种标准去训练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因为对孩子自身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人被造是拥有神的形象，只要他是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黄种人、白种人还有黑种人，他们都有上帝的形象，这是圣经的观念。但是呢，现代的人已经不接受人有上帝的形象，大部分是接受进化论，人是比较高级的，高级的这个哺乳动物，所以就把人具有神形象的这样的教导彻底的抹除掉。但是我们的孩子虽然有上帝的形象，但他也是一个拥有扭曲上帝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罪的进入使亚当每一个后裔都不再拥有上帝原来的形象，而他现在所拥有的形象是被扭曲的，只不过还有上帝形象的余晖。我们教导孩子的目的就是让孩子渐渐地恢复上帝的形象，而不是采取另一个目的或者是另一个的标准。有人认为孩子是低等的存在，他接受进化的理论，他就用训练小狗小猫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把孩子看为动物嘛，然后用一套机械的方式来训练孩子，却忽略了孩子的尊荣性，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你看有的孩子他是很顺服父母的，不过这种顺服有可能是机械式所导致的这种的体现。在他眼中，训练小狗跟训练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性，提供给孩子吃喝物质就够了，不用管孩子的灵魂，不用管孩子的这个内心的状态不用去理会这种就是把孩子看为一种比较低等的存在而对待他，养育他。孩子父母认为孩子长大就好了，不用太在意，小的时候不要太在意他，他长大自然就好了，他进入社会之后自然就好了。你看很多熊孩子为什么没家教嘛，没有家教所以社会就狠心的教育他社会教育他也不一定把他教育好，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把孩子影响得更坏。所以很多父母就有这套理论长大就懂事了，长大就能够判断了。的确从经验来讲，长大之后呢，你和小时候你是完全不同的。小时候的你经常惹父母事，长大之后呢，你还会体会父母。有的孩子更能体会父母了当然这种是迟来的觉悟这叫后知后觉，不叫先知先觉。 如果你懂得圣经，你会先知先觉；你不懂圣经，那要从经验学习，那一般都是痛苦的，那叫后知后觉。所以你不能说啊，长大就好了，啊，长大就好了，也不能够抹去你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他正确的教导，对他正确的指引，是不能够抹除你那个失职的责任心的。孩子父母认为啊，孩子是完全的，那他多可爱啊，那多可爱，娇小啊，抱着他亲亲他啊，好得不得了，一点恶都没有。传道人说，天天说孩子有罪性哈，啊，我先生也说孩子生来就败坏的，哪里跟哪里啊？我看我的孩子可爱得不得了，谁说我的孩子都不行啊？马上反击，马上翻脸。其实你的确是不应该越过父母说孩子，但是在教会里面就变了，你的孩子是圣约教会的成员，所以每一个父母都有权利告诉孩子不要乱蹦，不要毁坏教会的椅子，教会马上会更换一批新的椅子啊！你有权利跟他说你不能拿笔在这个椅子上画，他是圣约里的孩子，你是圣约的成员，你不是父母，你也有权利告诉他，他也应该顺服父母，尊重长辈，知道吗？啊，应该的。所以说你不能说，哎呀，孩子很完全。所以我不对孩子有任何的训练，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反而说孩子他是愚蒙的，啊，你要管教他，对吧？你要教导他。圣经没有说孩子是完全的，所以今天很多父母啊，他就认为孩子没问题，这样没问题，那样没有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敏捷的观察力，孩子很多行为的背后的动机他是恶的，知道吗？他是恶的，你要剖析他的动机，养育孩子不能只按照他的行为去判断他。孩子什么时候听话呀？你给奖励的时候听话吗？啊，功利的心啊，给点好吃的做什么都可以，这种动机呀，是不纯正的。所以你不要认为孩子，哎，多可爱呀，我一说他有听话，给点好吃的马上喊爸喊妈妈啊，心里甜得不得了啊。你要看见孩子他很鬼的，你要不给他吃的懒得搭理你，知道吗？啊，就哭闹跟你耍。所以你不要认为，哎，孩子无罪，你接受了心理学的观念，接受了那些儒家甚至说柏拉图主义早期的观念，后来现代的哲学家提的观念，孩子是无罪的，孩子是白板吗？其实并不是如此啊。孩子的父母认为孩子天性是无辜的，孩子很单纯，都是学的，从别的地方学来的，所以我的孩子就很糟嘛，就跟他说你不要和这个孩子在一起，不要和那个孩子在一起啊。其实你应该感谢别人家的孩子啊，来试探你家的孩子，显出你孩子的恶来啊。你看你的孩子在你面前很听话，对吧？啊，自己很顺服，你要真的敢冒险把他扔到社会上去，你会发现在社会上他还能够像在你面前一样听话，那个才叫真顺服啊。前段时间的科目三特别火，对吧？你孩子不能动手机，哎，他会跳科目三了，他没有去公立学校，他收集烟卡了。你太小看孩子了，什么时候学的？偷刷视频时候学的吗？对吧？什么时候学的呀？跟别人学的。其实这个学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呢，他自己还是没有什么判断力，他的思想很肤浅，因此你不能够说呀，哎，孩子天性无辜，都是跟别人学的。他就有一颗肤浅的心，他就有一颗那个作恶和欺骗的心。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哎呀，孩子无辜呀，都是别人教的，都是别人教的。其实并不是如此。倡导这种孩子是无辜的的观念的一个哲学家，我们后面会谈，是叫洛克。按他的理论来讲，孩子犯罪不应该管教孩子啊，应该把那个让我孩子犯罪的人抓起来判死刑。 我孩子杀了人不能让我孩子死刑，是要怪这个社会，应该把社会绳之于法。所以他的白板理论很出名，很多人接受。因此来说，我们对孩子的认识就决定我们对孩子养育的程度。你认为你孩子好啊，我认为哈，你已经偏离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孩子是好的。你可以从创世纪来看的话，一直到圣经不断去翻阅，对孩子的判断是什么呢？心里小的时候就怀着恶念，你太小看孩子了，低估他了。你看你在这个，特别是妈妈在抚养孩子的时候啊，累得不行啊，他非要跟你闹啊，非要喝奶啊，要这个那个，根本不体会你，对吧？他不自私吗？他顾及你吗？他不顾及你。所以他在你的这个怀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私的贪婪的小罪人。所以因此我们对孩子的这个认识决定我们对孩子养育到什么程度，照什么标准去养育他。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共识性，就是孩子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是很悲惨的是啊，今天你带孩子看动物世界，看地球脉动啊，你到博物馆啊，到各种的馆去看的话，所有的这个历史的前设几乎都是什么呢？进化论。都是进化论。而且到一些博物馆再看的话，几乎都和红色革命有关，最后都是红色革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孩子看到的接受的都是一些错误的观念和偏差的他们在课本上读啊，读到煤是进化来的，然后还有这个石油是进化来的他们接受都是一些进化论的以进化论为前设的解释。其实石油不需要几千年几万年还有说几十万年根本不需要。还有些书上说这个煤形成需要46亿年，你怎么想象呢？脑洞大开。其实煤它不是树木形成煤，是由一种岩层，两种岩层结合在高压和高温之下，6年之内就可以形成煤。那科学家做的试验，石油也是，石油不需要多几十年，不需要。石油需要多长时间？石油需要时间更短，大概不到1年，6-7个月就可以在高温和高压之下也能够形成石油。所以我们不要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孩子，孩子有别于其他的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唯有孩子有上帝的形象，除了孩子之外，其他所有的受造物都是比人低的。虽然比人低，孩子和动物、植物身上都能够彰显上帝的全能和智慧，这一点是平等的，都出于上帝之手，都出于上帝精妙的设计，我们这点是不可以忽视的。因此，你在所有的受造物来看的话，圣经只是说人的被造拥有上帝的形象，而这个时间，人是无瑕疵的，是完美的状态。所以人被造的起初在某些方面和神是非常相似性的，因为他要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来执行上帝给他治理的使命。因此在人的身上可以完全的完全有限的来彰显神的形象。完全是因为那个时候人是无罪的，有限是因为人根本不是神，他是神的一方面的这种反射，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神很多的特质性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人拥有上帝形象的那个起初的样式是完美性的，他没有瑕疵性。所以你说人之初性本善，对吗？对的。这个只能放在人未堕落之前那个状态，人是完全的善，完美的彰显神的某些特质。人那个时间不会排斥上帝， 和神一切的神圣的事物，他渴慕与上帝同行。但是你再看你的孩子，他是排斥上帝的，他是排斥属灵的事物，他排斥的啊，对吧？我们中午刚讲了啊，你要说我们下礼拜一去青岛玩，早上起来4:30赶车，孩子晚上睡不着，我很兴奋呀，爸爸妈妈，我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我都带了啊，早上起来一喊，马上蹭就起来了，知道吗？礼拜天喊起床礼拜去了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嗯，他没有认为啊，那见上帝了，那，哎呀，多么兴奋的事！早起，马上起，马上起，不是的了吗？不是，你可以试一试啊，在不是暑假嘛，都是旅游旺季，带孩子去海边转一圈，你故意把炮定到0点，他马上能起来啊，不睡了，爸爸不睡了。啊，兴奋充满，精神饱满啊！那去玩去了。哎呀，到海边呀！爸爸是不是去海边呀？刚吃完饭，哎，爸爸是不是去海边呀？不忘记，知道吗？但是呢，人这个堕落之后，所有的人对神以及神圣的事物是一种相反态度，厌弃和逃避的。而且人被造之初，他是有正确的道德感，能够分辨是非。判断善恶的，堕落之后的孩子，他没有判断是非性的能力，他是没有的，啊，没有的。你看，有的父母说，我的孩子在幼儿园，或者说跟别的孩子学会了骂人，他也不知道这个骂人那个词什么意思，哎，他就感觉好玩。有的孩子知道，有的孩子不懂的，哎，他就感觉好玩，哎，那骂一句很，哎，挺好。啊，挺好，哎，他就学了。你问他，你为什么骂人？我听别人这么说，什么意思？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道德的判断性是非常差的，不再清晰了。而且人被造之初呢，能够按上帝的旨意治理这地，不是破坏和毁坏。但是堕落之后呢，人是有毁坏的这个能力了，不是有维护啊或者创造性的能力，它慢慢的少了。治理能力没有，但破坏能力有啊。你看孩子啊，孩子他的破坏力非常强，他把家里的这个书啊从书架上拿下来啊，他搞各种东西，拿着笔他在床单上画，在墙上画啊，破坏性很强的。啊，有人说这样能让孩子有创造力成为画家，你见过有几个乱画成为画家的呀？你想太简单了。你如果了解达芬奇，他的绘画是有技法的，有些技法是什么呢？开创先河，之前是没有的，啊，所以不是说画一画就成画家了，床单上画一画啊，在柜子上画一画，在墙上画一画，都有他的痕迹，啊，他哈哈笑得不行，他感觉啊太好了，这个不叫治理能力，这个有一定的破坏力，啊，当然这种需要引导。那另外，人堕落之后呢？不再爱神和爱人，他不会抵挡神，他也不会伤害人，他对人是有种关爱性的。但是堕落之后的人就不具备了爱人的能力，因为已经不爱上帝了嘛。你看孩子，他有东西啊，他和小朋友他没有舍己的爱。其实过去我一直认为应该肯定这个东西是孩子的，而且告诉孩子你同意才能让那个小朋友玩。后来感觉这个理论是不对的，有一半对一半错，啊，第一点是对的，就是肯定这个是你的没有错，但问题是，你同意才可以。其实应该教导他，这个东西也不是你的，这是上帝给你的，你应该有舍己的爱。这个过程教导很麻烦，比如有人到自己家里来，应该说服孩子，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去招待别人。对在意的东西照着给，这个驯服的训练过程就是不让他自我为中心，不让他去耽误自己。所以堕落之后的孩子呀，他缺乏了对上帝的认识，他对人是没有那种关爱和舍己的，他会说不，他会扭身，他会发怒的，他对自己的东西的那种的，尤其他到了2-3岁的时候，他的那种保护欲非常强，一切都是自己的，你不能碰我的。碰我的，然后就推他，然后对他喊，啊，所以你看到孩子，他不是一个圣人啊，我孩子可爱的不得了，不可爱， 一点不可爱，知道吗？那另外呢，就是孩子堕落之后的孩子也是自我为中心的。没有堕落之前，人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堕落之后，大人和孩子都是自我为中心。你看孩子，他就把父母霸占掉，你必须陪我，你什么事情都得听我的，你必须得，你不给我就跟你闹。他不给父母一点点时间，啊，有的父母说，哎，我跟着他呀，我听他的呀，是让他学会除了陪伴之外，还能够独立的去玩，这叫自私呀。你必须得满足我，你一刻都不能离开我，必须看着我，你必须 得听我的。所以你要读懂孩子，很多时候你看不见孩子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啊，什么都跟父母耍，跟父母哭闹，我们认为哎呀孩子需要我呀，自私的孩子，自私的孩子。我不是说不陪伴，陪伴之外训练他那种独立性，训练他能够自己玩耍，能够自己去能够消遣自己的时间。所以很多父母啊，哎，养孩子累死了，我天天被他搞得精疲力尽啊。其实因为你没有洞察孩子那种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本性，堕落之后的本性啊。因此你要明白，拥有上帝形象那个创造之初，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呢，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有了这个罪的本性。因为神告诉亚当，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哎，我先说一下，你千万不要拿我的话回家随意发挥啊。人家说了孩子要自己玩啊，你就从来不陪孩子，对吧？啊，不陪，人家说了，我说陪伴之外啊，你一天都工作一天了，回到家这孩子找你玩，你一边去啊，自己玩去。你这是误解我的话了，知道吗？这反而这个谁应该是陪孩子的，你不要拿我的话这个乱断章取义，回家之后乱发挥，当这个圣旨一样，我听到过这样的人，我想这个是错解了哈，错解了，而是说孩子自私的现象你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神给亚当的一个约定，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日子必定死。那么亚当知道这个标准，知道这个要求，但是他还去做了，误用了上帝给他的自由，将罪带入这个世界。亚当和他后代及所有的受造物都伏在这个罪的咒诅和审判之下，凡是按那个常理所生的孩子们都在这个罪的影响之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生下来的每一个人只要是按照常理所生，是亚当的后裔，他没有办法来逃避那个罪的事实。这个经文解释起来在传统当中有很多的分歧，但是你不得不否认一个事实，人生来带着罪性，这至少是一个事实。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孩子天生的景况就是如此，他生来就带着那个罪的天性。诗篇还说，我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经文还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因此孩子说谎、自私、犯错不需要教的，他自然就会啊，自然就会啊。我们家这个三宝，他如果拿个吃的，他知道不让他吃，他看到你之后把手背到后面，他给你学的，他没去幼儿园，他没有接触很多人，他为什么会这种天生躲避的心、耍鬼压的心，他自然就会，你不用去教他。你看着天真啊，很娇嫩的，看着很憨厚的小孩子，很可爱，其实他也在罪的控制之下，就是自我为中心。当你的孩子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吃，他马上就生气，不是吗？ 东西往地下一摔，脸一扭，跑到卧室里，啊，那个头往墙上一碰，啊，他认为他很酷，知道吗？他认为他孩子真酷，酷啥呀？他这种被罪所控制奴役的孩子就这个样子。因为我孩子长大了，你不要讲这些没用，你孩子长大比这更厉害吗？不是，对吧？比这行为更厉害。其实跟你不要说小孩子小，你孩子到十几岁的时候生气的样子跟他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能力比那时候更强烈了，更强烈了。所以孩子在犯罪作恶发脾气然后不满，你不需要教他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我孩子在谁家待两天就成这样了，哎，学坏了哈，我孩子跟两个朋友待两天就成这个样子了。其实你没有洞察孩子，他就有一颗学坏的心，天生学坏的心，不是天生善者，而与生俱来的这种恶。如果你把两个孩子放一个房间里面，里面放玩具放糖果，他们会和睦相处吗？争吵的时候多吗？不会待在一起和平相处，争吵的时候多。你说我们孩子这一群让自己去玩去吧，他们一定会出现霸凌的。什么叫霸凌啊？就是几个人打造一个圈，把那两个小孩隔离到一边去，再打造一个圈，啊，再隔离，啊，这是霸凌。这是进化论那种的理论，物竞其择，弱肉强食。所以这种孩子这种天性啊，你不要认为啊，孩子真好，长大就好了，长大更严重，长大更严重的。因此你会在孩子身上发现，他的行为举止，很多的举动是被罪所奴役的结果。啊，不是单单的学校好的问题。啊，天生就是如此。因为孩子，你知道今天晚上几点睡吗？你自己去睡觉哈。他会吗？啊，大家孩子有每天准时八点就睡觉的吗？都很晚嘛。啊，特别是有了借口，啊，有了机会，那就他没有自制能力，他没有节制性。你说你自己去洗澡，自己去学习，啊，有时候也会做。啊，做好的次数多吗？他不多呀，他没有这个节制和自律性，他就想无拘无束啊！我想怎么玩，玩累了，玩到十二点，实在困得不行了，倒那里午睡着了。你看，哎，感谢主睡着了。所以你孩子是没有节制性的，他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认为，哎呀，你不要把孩子讲那么恶好不好？我也感觉我孩子很好，这你说我看我孩子哪都不顺眼了。不仅如此，孩子还能够欺骗自己的父母，他用自己的这个娇嫩，他用自己的幼小啊，这种可爱的面容在父母面前伪装自己很可怜啊，伪装自己啊，这个太小了，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啊，你不能这个，你要陪着我。所以孩子有时候他真的会这个样子啊。你看有时候孩子在地下摔了一下，啊，你说没，只要没事起来吧，啊，他又起来了，啊，你抱着说，哎，孩子抱抱啊，抱抱，这个摔疼了吗？孩子马上嘴一咧，哭起来了。哎，我不能讲完之后再对我求人公之。我说你要了解孩子，他会用很多娇嫩的外表的表现来蒙蔽自己的父母，他会的。啊，三宝自己切头，拿着刀把手切了，连着三天，动不动就，啊，他不会说话啊，这是哑剧高手，啊，啊，没事呢，就这样啊，都没事了，啊，还是一看我把手切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去分辨孩子的动机和想法。如果基督徒没有这种动机的能力性， 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对罪有深刻的认识，没有把行为背后那个犯罪的动机、行为的动机进行强而有力的分析，你没有办法训练好自己的孩子。当孩子的哥哥姐姐犯错的时候，啊，妹妹弟弟就来了，就啊，我姐姐怎么样都怎么样。他说这个事实是对的，动机有的时候是不对的。啊，终于抓住我姐姐了，终于抓住我妹妹了，她犯这个错，我看你怎么收拾她。所以你这个时间接受她的正确的提醒，另外告诉她，你那个表情很洋洋得意吗？不是，洋洋得意是告状，告状不是带着善意提醒，你知道吗？而是带着一种，你看我姐姐犯错了，哎，我抓住她了，她带着一种庆幸的心，啊，庆幸的心。而且你会发现孩子啊，他这个不负责任，不负责任是犯罪的一种表现之一。亚当犯罪之后不负责任吗？你造那个女人说，是那个蛇呀，是你造那个蛇呀，跟我们什么关系啊？这不负责任。
妈妈，猪走了。
孩子玩完玩具不是不收吗？对吧，扔一地不管了，搞一堆不管了，床搞了也不管了，然后父母撅着屁股从那里，哎呀，孩子啊，你要收起来呀。然后一点点给他收起来，床弄干净了，孩子下次不弄了哈。你认为是在训练孩子吗？你不是训练孩子，你是让他从不负责任到不负更大的责任。那些不负责任的孩子，所以孩子不负责任是一天加一天，再加一天，一年加一年，又加一年养成的。所以父母总是在后面给他擦屁股，从小不收玩具，搞乱之后不负责任，啊，然后自己选择摔倒了，自己玩和姐姐妹妹玩，玩了摔倒了就哭，啊，哭就哭大哭。你自己选择了玩，你自己受伤了，你应该承受这个选择的代价吗？不是，所以很多事就不负责任嘛。所以不负责任是孩子的天性。所以你的孩子和他的姐姐妹在一起玩，或者跟他的哥哥弟弟玩得很高兴，忽然夸是受伤了，啊，就开始对姐妹大喊，啊，你没把我弄的，啊，父母就说，老大你干嘛呀，都是你惹你妹妹了。应该告诉孩子，你选择的玩，你就要遵守这个规则，你选择的玩，你就要付这个代价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教出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来，让他学会负责任。那不负责任是非常非常这个可怕的事情，啊，还有的孩子生下来他就会掌控父母，特别用那种哭来掌控父母，而且特别是这个弟兄嘛，如果在超市带孩子买东西，孩子一哭，马上就感觉面子抹不开，买，要哪一个，啊，不要听他的，哭，啊，站那好好哭，啊，我肯定不买，不会买的，你哭吧，啊，哭完之后。大家走，他一定跟你走了，他不是打滚吗？滚，你滚，你滚，打滚就可以了嘛。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他很诡诈，他能够用哭声来控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而且父母就乖乖的听他的话。我不是说不理解孩子，你要理解孩子这个被罪所影响的事实。他就用哭，他一哭显然他是弱势群体，他是受委屈的。他是被父母这好像虐待的一样，啊，你妈就认同他了，所以孩子能够不断的掌控你，掌控你的时间，掌控你的金钱，掌控你的精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养孩子累呀，养孩子很麻烦，养孩子他总是能够控制你啊，对孩子娇生惯养，其实都没有对孩子有正确的这个理解孩子，没有真正认清孩子这个面貌。你看在如果在这家庭经脉也好，或者那个在教会里面啊，坐个几分钟孩子就要走啊，孩子就要这个啊，我要看书，我要出去跑一圈我再回来。他看动画片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喊累呢？坐了五分钟我不看了啊，不看，他不这么喊嘛。所以很多时候孩子非常能够操控父母，操控在经脉的时候他用他的小来操控你，啊，我就不坐那里。 五分钟我不做，我就乱跑啊。礼拜时候也是啊，他也是乱跑啊。为什么呢？其实他就是用他的这种娇小的心灵啊，向你示弱，显示他需要出去玩，需要娱乐，来控制父母，不是吗？然后孩子长大了会伪装，不是吗？对吧？会伪装啊。孩子进卧室为什么把门特别是现在电子产品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把门一上锁，为什么锁门呢？一般情况下锁门没好事，知道吧？啊，要不床上有零食，要不就是动物电子产品，把门一锁。所以如何防止孩子这样伪装啊？他的卧室不能放电子产品，他的卧室不允许他锁门，而且他用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轻车熟路，比你都溜，知道吗？一看你来马上切换画面，切换画面速度很快，爸爸们看了吗？一般只要一愣神就完了啊，就完了。而且你也有先见之明，知道吗？孩子的控制力非常差，所以他会伪装，这种伪装就是欺骗嘛。啊，关上或者有朋友来了，哎呀，关上门去卧室，卧室干嘛呀？很多时候不是做一些好的事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嘛。然后用这个锁门这个方式挡住父母，不让父母进来。另外孩子这个懒惰了嘛？懒惰。最优先体现哪里？孩子不读圣经，懒惰。当你的孩子成为教会生活会友的时候，他应该像你一样过信仰生活，他应该去读经的。他为什么玩不懒惰呀？他读经就懒惰呢？因为他这种属灵性的懒惰优先表现出来。懒惰的孩子就在属灵上逃避他的责任。大家知道犹太人在早期的时候，男孩12岁成人礼，女孩12岁成人礼。最早期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男孩怎么样，知道吗？要把妥拉从头到尾都要读下来，拉比把这个诫命之子带到前面来，指哪一段，指哪一章，这个孩子必须要读下来，你才能成为这种诫命之子。很多孩子就哭了嘛，读不下来哭。你读下来，你才能成为什么呢？律法之子，成为这个诫命之子，就是律法之子。所以孩子的懒惰最先体现在哪里啊？不读圣经，这是最先体现的。你说玩去了，马上像新中国解放了一样新中国了，解放了，欢庆马上出去。懒惰，这些种还有很多现象，你要好好的去剖析嘛。很多的现象是罪所带来的各样的现象。他那种自私自利呀，只顾及自己不顾及父母呀，都是这个这样的孩子。我们这么说，这么接受这个教义，以及教义的一个罪类在孩子身上体现和延伸。我们可能接受，可能不接受，但是我想说，特别在17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洛克，他在一本书是关于人的理解力的那本书中就清楚的论述，他说婴孩的心灵是白板，有待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经历涂抹。孩子生来是中性的，他没有经验，没有道德准则，没有思想，没有观念，这是他的认为。我想你能想到一些经文，人是有是非之心的，在罗马书2章，对吧？生下来就有良知的判断。他说这个孩子呀，生来是一个白板中性的，有待这个社会在他这个白板上留下一系列的印记，形成他的性格。这是他的理论啊。你要知道美国的总统啊，他们这个被刺杀率是非常高的哈。你不要用那种 这个车祸的和对比总统的这种被刺杀率，好像说什么叫做工具最安全的啊？你说肯定是这个开车呀啊，其实最安全的是飞机呀，它是按起飞的这种架次，然后综合去算出概率来，飞机是最安全的。所以美国总统那个肯尼迪被在这个被刺杀的时候呢，那这个刺杀者应不应该被判死刑呢？按照洛克的理论来讲呢，那这个人不应该被判死刑啊，他有杀人的想法不是源于这个人，是社会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和想法。因此你要懂得，人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如果接受这个理论，那社会是罪魁祸首塑造了我的孩子，那整个社会应该 上绞刑架呀。可是孩子作恶并不是教会本身的问题啊，好像奥斯汀说，小的时候和小朋友们旁边看到这个围墙里面有梨啊，那个梨也不好吃，他们就把这个梨偷偷摘下来吃吗？不吃，干嘛呢？喂猪，扔给猪。奥斯汀后来在忏悔录就写到，为什么这么去做呢？与我干，你不是写着不能去摘吗？我就去摘啊，我也不吃，我是来喂猪，因为我能挑战你嘛。所以这种的罪性啊，就在人的生命中，孩子生来绝对不是一个白板，绝对不是白板。但是同时这种理论也会产生另一种的看法，如果孩子是白板，教育能够改变孩子，一旦教育改变孩子改变人类的话，暴力、色情、血腥、战争都会减少。但实际上真的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教育根本不能够改变的啊。我们称欧洲啊，欧洲为文明的高地啊，欧洲为文明的高地，欧洲各样的罪，各样的多得不得了啊，连这个伊斯兰教的道德水准都比欧洲人道德水准要高。他没有同性恋，同性恋不合法，对吧？哦，不能随便离婚。你看看，你看欧洲，再看今天的美国，啊，还有一些亚洲国家啊，像以色列，也是一个同性恋的这个滋生同性恋的地方。这都是什么呢？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不是文明的问题，不是教育可以改变人性。与生俱来的罪，就这样的，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那么孩子他到底是谁呢？我们说孩子是按上帝形象造的，我们也会说孩子因罪的影响，他只有上帝形象的余晖，他是一个堕落的人。约翰洛克讲的是绝对错误的，圣经上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罪恶就根植在他内心当中，不是周围的环境。新生的婴儿的内心并非是像白纸，他里面也有不可言说的罪恶、自私、贪婪、不顾父母、不尊重父母的权柄，都是有的。你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就是用哑语表达了，他就会对你不服气，他的哭声呢带着尖叫性，长大之后呢，他跟你吵吵，跟你理论，跟你摔门，他就带着这种不顺服性。那么大卫就在58篇第3篇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出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这里说这个罪人与神疏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什么意思？是说人与上帝之间有一条很深的深渊。什么时候有的？不是这个孩子长大成人那一天，不是孩子出生那一天， 而是孩子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早已与上帝有一条很深的深渊。你不要认为孩子啊，到十五六他就不怎么听上帝的话了，然后我孩子到二十岁不听他，不是，他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已经与上帝疏远。你虽然在母腹中，他想着你看不见，你事情只能说一出母腹符合这种生理科学常识，所以一出母腹就与神说，你能理解？其实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吗？母腹中的婴儿就已经是一个反抗上帝的人，一离开母腹就走错路，说谎话。五十八篇不是这样去见证吗？当小孩子没有能力的时候，在床上吱吱呀呀的啊，表达自己的不满。当他能够走路的时候，能表达的时候，用肢体用语言表达不满。但更有能力的时候，他认为你父母没有能力管我的时候，他随自己的性子随意选择与上帝相敌的事情。因此孩子离开母腹之后，不去教导他，他只能走更错的路。因此大卫后来在五十一篇五节就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首先大卫绝对不是说这个丈夫和妻子有这个性关系的时候是有罪的，他不是说这个意思。所以性这个婚后的这种性关系是无罪的，是上帝所喜悦所赐福的。但是当这个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这个罪人被孕育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有了罪性。有这个罪性到底怎么来的啊，这个要不然要花多长时间处理这个神学难题啊。但是你要知道，一被孕育成人那一刻起，再小的啊，那个胚胎再小，它也具有了罪性。只不过人没有办法去研究那么小的孩子他如何对上帝抵挡和不满。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胎动，对吧？胎动有各样的解释哈，是高兴啊，或者是翻跟头啊，对不对？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不满意呢？那这个没有人去研究，我们也不能够把它去言说它。那大卫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孩子他被孕育出生就是罪人，与周围的环境是无关性的，是无关性的。保罗也说这个人死在过犯罪恶中是悖逆之子，因此孩子生下来就是邪恶悖逆的，对神悖逆，对人有恨意抵挡和争斗。箴言书就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如果任由孩子发展的话，他会走向地狱的。你要知道，你训练，我们下一讲会叫管教，你训练孩子对他是肉体的痛，如果肉体的痛可以使他刹住可以刹住奔向地狱的这个车轮的话，宁愿让肉体痛也不能让他走向地狱，不是吗？所以因为孩子他有这样的一个罪的天性，他需要被管教，他需要被训练。可是今天的哲学家也好，或者以往的现在的心理学都告诉我们说，让孩子自我去表达，那你不要限制孩子嘛，让他去表达让自己去鼓励他鼓励他自我表达。圣经上告诉我们呀，你鼓励孩子所表达的绝对不是良善，更多是罪恶的自私的自己，而那个罪性带有破坏力和伤害性。如果孩子可以自我表达的话，那个世界早就崩溃了。为什么学校里需要老师呀？为什么游乐场需要管理人员呀？为什么超市需要监控和这个售货员呢？因为孩子不是良善者，特别在学校里毁坏公物，会在超市里面把东西揣到自己口袋里面，对吧？他们很多就说，哎呀，孩子自我表达吧， 他自我表达的结果就是把一切都毁坏掉。他自我表达的结果是，喂，那个你是谁爸爸吗？来上学校啊，大概就这个样子了，对吧？哎，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熊孩子啊，父母娇惯嘛，就是自我表达不管他啊，那个让自我表达啊。各位是结婚的人对吧？哎，你看啊，没有针对性啊。你看你的丈夫身上啊，或者你的妻子身上，就有那种从小没有被父母训练的痕迹。我没说各位哈，我是说这种现象，我身上也有，我是独生子，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对我的话特别好，我吃鱼的时候，为什么我后边有那个有养一个鱼吃，都是把刺儿给我去掉。
哎
呦，这个。我是说没有被训练的结果会在结婚带出来，为什么还感觉、啊、我的配偶不成熟这么那么的，因为没有被父母训练过嘛，那父母不懂，不会训练，不明白，不晓得，对吧？就造成这些现象。所以结婚的时候问他、哎、不能结婚，他如果不像个男人怎么办呢、哎、你要看他父母啊，他父母如果训练好了，这个孩子结婚之后他就成熟度很高。你就知道训练孩子多么重要，知道吧？你不好的训练孩子找对象都很难，你不好训练孩子嫁出去都很难，知道吗？啊，这个是玩笑啊，但是也不要不把它当真，就是孩子会在婚姻中受很多苦，因为不预备他让他成熟，不预备他让他去面对将来，所以他就会很难去面对将来，不是吗？你说、哎、我表达吧，孩子自我表达吧，那你电话不断，知道吗？哎呀，你孩子把我们这个游乐场搞坏了啊，你孩子把我们这个弄坏了，来学校吧，开家长会，那很麻烦的，很麻烦。所以所有的景点全国各地都有人去看守，因为大人和孩子都有破坏性，他自我表达不出良善来。所以让孩子自我表达，允许他随便去做事情，那是魔鬼提倡，不是圣经所提倡。我们下一讲会特别强的管教，圣经多处就会告诉你要管教孩子，训练他，用杖责打，除去他的欲望。那赖尔主教啊，我说一下这个赖尔主教啊，他是英国的这个主教哈、啊。这个赖尔的原来的这个职业是什么职业啊？大家可能想不到哈、啊，嗯，但有人知道吗？大家有人，咱们以前我想想。应该是没有读过赖尔的书，但大家可能有圣经那本书，就是赖尔他写的，也听过赖尔的一些讲道集啊，可能你看过这个名字。大家知道赖尔之前的职业是做什么的吗？啊、你猜不到啊？你知道路德他这个学过法律，然后加尔文这个也是，然后加尔文的第二代继承人博萨也是，都有律所。哎，赖尔啊也是律师。啊，赖尔他的文笔很流畅，逻辑性超强，而且简单易懂，啊，不会用高深的言语去解释人的话，用简单来解释上帝高深奥秘的话语。那赖尔在100多年前就警告父母，他说：“请记住，孩子生来就对罪恶有一种偏爱，所以如果你们让孩子自己选择，他们肯定会选错的东西。妈妈不知道她可爱的宝宝将来是高是矮，是强壮。”还是柔弱，是聪明还是愚蠢，这些都是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母亲很确定，那就是她会有一颗破坏充满罪恶的心。对我们来说，做不好的事是很自然的，正如所罗门所说，愚蠢与孩童的心相伴而生，孩童使母亲蒙羞，我们的心灵就像我们脚下的土地，如果任其他生长，就会生出杂草来。所以对孩子的这种看法，不是我个人这样剖析，你仔细去看正统的基督教的观念，对孩子的看法是不乐观的，因为他们是与圣经站在同一个立场。那你应该反省反省，你的孩子身上有多少被罪所影响的事实。我也不是说你一套理论可以改变孩子，我也不是说有一种一劳永逸训练孩子的方法。他是个罪人，罪会反复的长出来，像胡子一样刮到孩子，像杂草一样 啊，你清理了之后，清除之后还会有大脑出来。孩子懒惰啊，懒惰，你看孩子身上有吗？啊，学习懒惰，这个学习这件事情啊，你从你看的学习，学习这件事是对上帝创造的知识的学习啊，研究和挖掘啊，包括读经，很懒惰吗？还有孩子刚硬，正确的是教导很多遍，油盐不进，然后孩子争斗，和谁斗？哦，和他父母也斗嘛。啊，我说我要这样去做，你不听我的，然后手一甩，你不听我的，这个跟你的父母，那跟你自己的兄弟姐妹也斗，也斗对吧？啊，你说我家只有一个孩子，你可能感觉不出来，啊，但可以感觉到孩子和你斗的过程。啊，然后呢，自私，他不管你多累，啊，他就开始啊，然后要求你满足他，满足他想法，他不管你多穷，买这个买那个，对吧？啊，他不管家里什么房贷车的，跟我什么关系？啊，买，那这孩子很自私的，知道吗？很自私。你想想，你小的时候上学啊，一个礼拜可能父母给你2块钱，给你5块钱啊，有没有小时候父母给你多的一个月能给你100元的有吗？家庭？啊，谁家是土豪啊？啊，因为小时候很穷嘛，给5块10块，一个礼拜给2块钱，啊，2块钱，别说5天，有时候第一天就没了，到学校就没了，他不考虑父母，哎，父母艰难啊，他不考虑，就自私嘛。现在孩子也是很自私的啊，然后无节制，哎，看动画片没节制啊，再看一集就关了，哎，不行，再看一集，没节制。啊，没节制，训练他，训练孩子嘛，啊，大孩子也是啊，把手机给他，晚上让他抱着手机睡觉，你害你孩子，你害你孩子，啊，晚上手机收回来，你知道他手机在看什么吗？你不知道吧？短剧，对吧？看短剧，看那些错误的观念，和同学聊那些不着边的这个内容。你不要认为他孩子，你到这睡觉哈，手机自己放枕头底下不要看哈。你想什么呢？大人都没有自制力，你喜欢他有自制力，没有节制吗？无节制，那无节制能做什么事情？所以小的时候啊，你们知道那个乔布斯呀，啊，像乔布斯，像那个Facebook 的那个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们自己啊，自己在网络的这个科技产品上有很大的创新和研发，他们都不让自己的孩子随随便便触碰他们自己发明的 APP， 还有他们发明的电子产品。啊，这叫奶头娱乐，知道吗？就是那种精英主义设计一套的娱乐的啊，这个大的网就抛给那些基层的人，让基层人永远做他的奴役者。所以这个没有节制性，你大人都没有节制，孩子没有什么节制性，大人都控制不了自己，你认为孩子能控制吗？控制不了。所以孩子的这个电子产品是要收回的，我不是讲这个收回的，我要说这种无节制性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无节制嘛。另外，欺骗父母，啊，应该孩子们应该欺骗我们，这个不用多说，对不对？还有欺压，啊，欺压谁呀？欺压自己的弟弟妹妹，啊，欺压别的朋友，啊，这以大欺小霸凌嘛，对不对？弱肉强食也有啊，不尊重父母，你经历过了应该对不对？喊一遍不过来，2遍还不过来，你说我再数3个数，1、2、3，啊，孩子说哎呦，马上过来，你不要吓他，不过来就先受管教嘛，啊，不过来先受管教，啊，你不要数一二三，然后呢就反抗权柄。反抗权柄，啊，这个孩子反抗权柄也常见，我想也不需要多说，父母都经历过嘛。另外，孩子唯我独尊，什么都按我的要求来。另外，撒谎，啊，撒谎，啊，我前段时间翻我的照片，孩子们是6到几岁的时候，他们在家规上行为有一条，撒谎是管教和不顺从父母权柄最重要的一条，管教10下。这个撒谎 内心就很诡诈，用各样的方法来圆谎，遮盖自己的恶嘛。啊，另外就是说，自我为中心，什么都缠着你，啊，什么都必须听他的，啊，他父母累得半死了，啊，孩子还在那这个哭啊啥的，他不考虑父母，他不考虑父母到底是累不累，啊，这也是一种人不负责任，啊，玩具不收，在家里吃饭，这个每天想着吃嘛，哎呀，爸爸饿了，妈妈饿了，然后吃完饭之后拍屁股马上走了。你就让孩子不负责任，没有训练他，他应该在家里服侍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应该参与家里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不是讲怎么训，我说不负责任这种现象就是一种犯罪之后带那种现在孩子身上用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还有推脱责任，推脱责任，我想孩子犯个错，问你从哪学的，他说跟某某学的，他不说自己吗，这不是亚当的后裔吗，对吧，那个女人那要死，然后用弱小伪装自己可怜。因此我是说我们要正确的判断孩子，你才能在下一讲知道怎么去管教孩子。管教不单是账的问题，也包括话语对孩子归正。所以我们认识孩子的目的不是把孩子看到绝望之处，而是让孩子被训练之后能够向上帝那个完美的形象那个方向啊，改变他，训练他，让他拥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认识孩子的目的。孩子需要被更新，需要被训练，需要被救赎的啊。所以也弟兄姐妹也是，你要多了解孩子，多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啊，不要说我这么忙哪有时间管孩子呀，对吧，你的次序错了，次序错了啊，你的精力错了，你的分配的这个领域的空间错了。所以一定不要啊随意的，哎呀我没时间管孩子，没时间观察孩子，那这做父母的失职不是吗，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照着圣经去理解孩子，认识孩子，然后才有我们下面的如何去管教我们的孩子啊，不被管教的孩子他就会被愚蒙所蒙蔽啊，只能作恶不能够行善。